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生命该何去何从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这样的困惑里寻找他生命的真正归宿，这个生命回归之路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我出生在中国的东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是很清苦的，经常搬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到我四五岁时，看到周边的老人一个个离世，我感到很悲伤和困惑，心想，人为什么会死呢？人要永远不死该多好啊。我经常梦到自己在天上飞，遇到很多穿着古代衣服的人，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不理我，我飞着飞着就一头从天上掉下来了，那种感觉非常真实，我就吓醒了。我小的时候最愿意晚上看满天的星星，那星星一眨一眨的，让我感到非常神秘，可是我对那星星背后的神秘却一无所知。夏天的时候，我躺在绿色的草坪上，看着蓝蓝的天空，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与整个天空融为一体，世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长大上学后，记得一次物理老师讲凸透镜的成像原理，蜡烛经过凸透镜折射后却是倒着的映像。我心里想，我们眼睛的晶状体也是个凸透镜，难道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也都是倒着的吗？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并非真实的吗？我很困惑。经过学校几年艰苦的学习，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大学四年，我很少买新衣服，因为家庭困难，自己每月都是尽最大程度压缩开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努力学习，希望评上奖学金。我取得了优异成绩，而本来是我应该得到的奖学金却被另外一位与老师关系好的同学窃取走了。我知道后很伤心，同学们也都为我抱不平，我经过了许久，内心才得到平复。那时气功已经在大学校园流行，我选择了一门气功练习，阅读了许多关于气功的书籍刊物。我发现气功最后都是指向修炼，而当时的气功都没有讲真东西，要想得到真东西得有真正师傅教才行，可是上哪去找这样真正的师傅呢？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名利都不能长久，对我都没有实际意义。我萌发了出家修行的愿望，可是考虑到父母辛辛苦苦的付出，我才打消了这种想法。大学毕业了，成绩优异的我因为没有钱送礼，被发配到某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任教。因为没有人又没有钱，我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我想这样我的命运应该会改变了吧。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上准备直行过马路，突然闯来一位老人，我把车把向右急转闪避老人，这时一辆中型卡车违规急速转弯，我感到自己被车撞倒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慢慢清醒，睁开了眼睛，发现自行车压在我的腿上，车的前轮被压扁了，我的身体却毫发无损。我真实地感到有个我看不见的生命保护了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一刻起，我开始不再相信这几十年的学习中被灌输的无神论那套东西了。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一所高校任教，本以为可大展宏图了，可是含辛茹苦供我上学的父亲因为患了不治之症离世，这对我的打击很大。记得一次我去给父亲上坟， 想到父亲一生奔波，最后只落得一抔黄土，我感悟世间曾经拥有的一切是那样的虚无缥缈。父亲的离世，工作的劳累，家庭的各种矛盾的压力，击垮了我的身体。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痛等多种疾病，不能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只要吃了这些东西，胃一定要疼一宿到天亮。校医院的医生检查我的病后，善意地对我说，年纪轻轻要想得开，多吃面食，少吃禽吃，不要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我看了医生开的药，说明是胃癌早期的预防药。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是很乐观，我感到很沮丧。那时母亲对我说，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你的大儿子36岁就和你老头得一样的病死掉，而我就是母亲的大儿子。那年我正好36岁，我感觉我的生命旅程似乎要走到终点了。1996年5月初的一天，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购买到了法轮功的4本书，其中一本是《转法轮》。起初我以一种对待普通气功的心态翻开了《转法轮》，可是当我认真阅读后，我发现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我感到这就是我这一生所要找寻的，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从那一刻起，我发誓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是修炼法轮功了。那天我读完整本《转法轮》后，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因为没吃晚餐，感觉有些饿，我就胡乱地吃了一些剩的米饭，就要休息了。这时我意识到我刚才吃的米饭有点硬，心想我的胃又要跟以往一样疼一宿了。我像往常一样等待着胃疼的到来，我一直等到天亮，我的胃却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这时我想起了《转法轮》书中讲的给学员净化身体，难道法轮功师傅给我净化身体了，我的胃病好了？我想再试一试，我就在早上吃了好多凉菜，我的胃真的整天都没有疼痛的感觉。我明白了，我的胃病好了。慢慢我发现，不但我胃病好了，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走路一身轻，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喜悦。我明白法轮大法的法理就是我今后做人的标准，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我教的学生中有来自贫穷的山区，经济困难，刚入学时连学费和书费都交不起，我向学校提出申请，减免了这位学生的学费，我自己也拿钱给学生交了书本费。学生很感激我，我说不要感激我，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还有一个学生考试没及格，他找到我的一位同事说情，要求我给他的卷面提分。我对这位同事说，我修炼法轮功，我做人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我如果给那个学生提分，他就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这对那个学生也是伤害，请您能理解我，我可以找时间无偿为他补课。后来我利用课余时间为这个学生免费补课，这学生参加了补考后通过了考试。一次我组织同事们开会研究下一步教学规划，我正在陈述自己的想法时，一位教师突然发难打断我的话，针对我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其他的教师都愣住了。那瞬间我想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我没有感到自己没面子，而是平静耐心地听完那位教师发完牢骚，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位同事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提出好的建议，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的话一落，刚才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大家又开始轻松活跃谈自己的想法了。修炼后，我每次读到《转法轮》书中师父讲， 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我都感到内心一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强烈的愿望，我要让世人了解法轮功，走入修炼。我明白这就是在普度众生，我开始弘扬法轮功，给世人介绍我自己练功的体会。当看到世人一个个走入法轮功修炼，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那些职能部门的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坚信法轮功，我说假如说有一块金子我看到了，而且我知道那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金子，你却对我说那不是金子，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他们听后无语了。有一次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绑架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被看守所所长绑在一个门板上不能动，我的腰剧痛得像断了一样，身体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我被这样折磨近两整天后，看守所所长让狱警来给我松绑。我知道这些警察都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的，我对狱警说，请你转告所长，我一点都不怨他，请他善待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话一落，狱警的泪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他赶快转过身出去后，快速地买了一箱方便面给我，并嘱咐犯人说，这是专为我买的，别人不许吃。我很感动，这狱警终于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了，当天晚上我就被无罪释放了。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以前那次车祸就是师父保护了我，我很庆幸我找到修炼的真正师父了，在法轮功师父的引领下，我走向了生命返本归真之路。听众朋友，当您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看到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妨停下脚步来了解一下，或许您也会像故事的主角一样，解答了人生的困惑，从而找到一条生命的康庄大道。